投客学校大家晚安，我是叶瑞堂。今天非常荣幸哦，我们邀请到应该我是称呼一声学长了哈，他是1987年毕业的建中学长，那现在是卡内基的训练行销总监，然后也是资深讲师哈，那同时也在沟通企业区域总经理在苏州哈，所以经验非常的丰富老道。那他也曾经有个著作叫做《亲亲我宝贝》哈。跟他的小宝贝的一个两人的一个互动的书，哈，书我没有内容看过，但是提纲我稍微看一下。那我想那个亲子沟通应该是大家很关切的一个主题嘛，哈，那都会有小孩子，那怎么去处理一些亲子的沟通跟关系应该是蛮重要。那我们又知道卡内基是台湾应该是影响好几世代的人在沟通上面了，哈，所以帮助非常多人在企业啊或是人际关系上面，哈，我自己架上就好几本。那个黑永楼吼，卡内基的书，所以我们今天非常荣幸啊，请到孙冰淇算学长哈，来跟我们谈谈这个主题：亲子沟通，谈青春。那我想他经验非常老道，没有完全没有任何 rehearsal 哈，所以来那个学长是不是可以稍微请你简单的自我介绍一下，然后帮我们
OK，好，瑞腾好哈。那我
是你
们
好。
托克这个听众观众大家好啊。对，我叫孙冰淇。那其实在卡内基训练哦，哇，今年也第19年了。对，那其实提到这个沟通哦，我们其实在上课常常就会提到说啊，这个能够记住对方名字啊，其实很重要。帮助对方记住自己也很重要了，哎，所以我这边就献个丑啊，大家可以想象有一个人哦，带了一群孙子去麦当劳买冰淇淋，那位孙子买冰淇淋的就是我，孙冰淇。对，那 那其实大家应该也卡内基在，我想其实不仅在台湾，其实世界其实也都还蛮熟悉的，因为创办人戴尔卡内基先生哦。他在美国创办了这个训练，那就是在32年前，这个黑又龙黑先生就把他引进到台湾来。对，那我也有幸啊，加入这样的企业。那今天这个主题其实谈也跟沟通有关系，因为卡内基大家比较熟悉就是沟通跟人际关系嘛。那谈到沟通，我们会特别谈到，我想我们这个年纪会。可能都会经常会碰到，就是在亲子沟通教养这一块。那谈到沟通哦，我就会想要跟大家提，就是我在当初加入卡内基训练的时候，2000年加入卡内基训练，刚好那一年我大儿子出生。那我就想，哎，好啊，这既然在卡内基训练，我就用卡内基来试验看看哈。这个教养方法到底对孩子有没有效？对，那到目前为止，我讲应该还好啦。对，那我儿子现在大一了，在美国念书，然后还有一个女儿，今年高一。对，那我想也算有一点正德资格来谈这个话题啦。OK，好，
是。
那今天谈青春哦，我想我们如果以我们这个年纪，大概。一切都按照进度来的话，我们孩子大概就是在这个青春期吧。对，那我想也就这个主题跟大家来谈。那首先哦，其实为什么会谈这个主题？我有一个班哦，我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有一个班，有2夫妻，他们来上课。那有一天哦，在下课的时候，2夫妻就跑来找我，他说：“孙老师啊，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我说：“什么事？”他说：“我女儿今年高一哦，对，那刚进学校成绩都很好，那不知道呢，到了下学期，成绩一落千丈哦。然后讲到这里呢，那个太太啊，她就马上打断说：“我跟你讲了，她一定是交了男朋友，对。”然后那个先生就在讲说：“你怎么知道交男朋友？”太太说：“我就看她这下学期之后啊，就常常一个人躲在房间啊。”然后手机费贵得吓人啊，对呀，而且我知道他最近怎么这个神色都有一点这个不太对劲啊，一定是交男朋友了。啊，我听完之后啊，我就说你们先冷静一下哈，对，我想确定这个第一个他是不是交男朋友了，第二个 他们做了什么行为举动哦，让你这么激动？那他们支支吾吾没有讲不清楚啦。那我就自己在思考，就是这个应该也不是特例哦。对，那碰到这种情况，应该也是很多家长想要去了解的。那今天呢，我大概跟大家分享几个在卡内基这19年来，不管是在课堂当中跟这些父母的这些彼此上课的经验。那因为我们每年寒暑假也都有青少年嘛，我也有跟青少年一起上课，我想两边这边我都有一些经验可以跟大家做一些交流。对 ，OK，
是好 ，OK， 所以同时也是父母，然后又是沟通的讲师，
是。
然后现在卡内其实有一块是在青少年、青年这一端嘛，哈，
对
的一些沟通的训练，哈，从小开始扎根。那对我们现在的小孩子，大概我儿子也是2000年出生的
啊，
是年尾，所以现在高三，哇，
是
这个从小看到大哈，真的每个阶段很不一样，
对对对，
不同的一些亲子需要互动跟沟通的地方，
是，
那他们的时代跟挑战跟我们的确不一样了哈，那个人口数也不一样嘛，然后他们的世界数位化世界，然后挑战的确很不同哈，我想那个孙老师应该是经验非常丰富。那所以我们先来谈亲子沟通，谈青春的第一个提纲，就是良好亲子沟通的关键，可能应该是很多父母也蛮关心这件事情的啦，因为
是
说小孩子特别到青春期，哦，那个讲话也要写小心哦。
OK， 好，
良好亲子沟通的关键，
我也先来谈啦，当然这些都是我在卡内基这么多年来的经验，那当然也运用一些卡内基的一些很好的沟通跟人际的一些原则哦。那特别把它抽出几个原则，在亲子沟通上面的一些关键。首先我第一个要谈的就是，亲子沟通之间很重要，就是要了解聆听孩子的需求。对，那当然谈这个东西很广泛啦。那到底怎么了解孩子的需求哦，或者怎么聆听他？那其中卡内基的原则有特别提到，第一项谈到就是。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我们叫做三不原则啦。那之所以会谈这个，听起来很浅显哦，但事实上做起来真不容易。对，比如说提到我们青春期的孩子啊，回来，不管是我们之前谈到儿子打球回来啊，一身汗啊，有时候他不去洗，他就窝在那边打个电脑啊，或者是就往沙发上一坐啊。这个看了真的是快抓狂受不了，对啊，那或者是女儿啊，这个动作比较慢啦、啊，有时候早上起来东摸西摸啊，或者洗个澡超过半小时一个小时啊，哇，这都令人受不了。那其实面对这个事情，你说三步真的很难啦。那其实我在卡内基这19年来，我也发现哦，既然这么难，为什么要摆在这里哦？那我自己深刻的体会就是。我们常常有时候憋不住就冲口批评责备抱怨啦、啊、说真的啦，我们在批评责备抱怨之后通常没有什么效果，那孩子不会因为我这样念了他几句啊，或批评他几句责备了几句他就变好了，有时候甚至变本加厉哦。对，那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所高中啊，为这些家长就谈到这一段，他们也蛮点头称是啊，不过其中有一个爸爸就说，孙老师，我想问一下，有时候我骂还真的蛮有效的。我说是啊，有可能啊，我说这个有一点像那个抗生素啦，对，可能有时候会收一时之效，不过好像剂量要越来越多、哦、对，甚至到后来可能骂啊念都没有效了，可能说要动手了。我说，他就点点头说，对了，好像效果越来越差，所以我们提到这个三步很重要，就是其实它效果并不好。我们临床的经验啊，实际的经验效果并不好，对，这是第一个啦，所以我们要提三步。那第二个，我们觉得效果除了效果不好之外，还有一个我觉得很严重的是，我们在批评、责备、抱怨的时候啊，通常是比较负面的情绪嘛，所以一旦负面的情绪。对孩子说一些比较重的话，哦，这个后果，这个有可能 跟孩子赌气个三天五天，那严重的话，孩子搞不好就不理我们了，甚至他没有办法离家出走，他心也离开了。或者是我们觉得比较严重的，就有可能因为父母亲的几句重话啊，他们做了一些傻事。对，这个都是我觉得我们父母必须提醒自己的。这也是我为什么一开始谈关键亲子沟通很关键，就谈到三步：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对，那另外我们谈到就是也要常常有机会去知道孩子感兴趣的话题，甚至陪孩子做他感兴趣的事情。对，那谈到这个感兴趣啊，很多家长就会说，我也很关心他，也很感兴趣啊。那譬如说，我都很感兴趣说，在学校有没有交男朋友女朋友啊？那在学校你这边老师教的怎么样啊？数学还好吗？英文学的怎么样啊？我都会说，是这个东西的确是孩子都会发生的事嘛。那我就会问爸爸妈妈说，这个是你比较感兴趣还是孩子感兴趣的？很多家长就会开始支支吾吾说，好像这个我比较感兴趣。所以我们就希望说，是不是可以站在孩子的角度去了解他到底感兴趣什么。譬如说，我们到底知不知道孩子在学校他最巴结的同学是谁，好朋友是谁，然后他最关心最感兴趣的运动是什么。那或者是我们有没有陪孩子一起做他感兴趣的事情。最近不是复仇者四啊，对，那姑且不论他剧情啊或者怎么样，那如果这是孩子感兴趣的，我们到底有没有陪着他一起做这些事情。这是我谈到的这个第二个部分啦。对，那这就是我们谈到关键一当中两个我们可以去做的，一个就是三步：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第二个就是他关心感兴趣的话题。那我想有这样的一个这两个前提哦，孩子比较愿意跟我们谈一谈他想说的，然后我们也比较可以聆听他的需求。
对 ，OK， 好，这三步政策了哈。我是觉得父母是心要变比较宽大一点了哈，就是那个整个价值观，不然你会觉得怎么以前我那样，你现在这样，那就会有，其实是自己在跟你父母自己心里在跟你自己打架了。
真的，
所以要三步的话是要点修炼哈。不过我到现在是有碰到一些同学们，他们感觉理论上都觉得应该父母现在都比较要同理要沟通哈，不过还是有看到一些类型啊，还是蛮权威的嘞。高压的，我想哇，它是个现在这社会还存在哈。我想那个是一个互动的结果了哈。那个感兴趣的话题，我觉得很棒，因为它就从正面来讲嘛，对不对？像我儿子就是你要跟他聊什么，聊他的社团，然后聊他的那个 game， 那个 game 哈，其实有点复杂，你知道吗？但是你要假装听得懂，让他跟你讲，其实你听不懂也没关系，反正他会跟你讲。好，我觉得那就是很好的亲子沟通了哈。
对，
父母也是个学习哈。
是。Okay, 当然谈到这里，那接下来当然还有两个跟第二跟第三个关键嘛。不过当然这边先可以先插一下哈，就是我孩子当然现在美国念书，那我觉得他蛮厉害的啦。当初花不到半年，然后托福可以考100多分，然后或者是我女儿，我觉得她也很贴心。那不过觉得这个都是他们自己修炼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那真正我觉得亲子关系很可以期待的，譬如说一直包括现在我儿子在美国，我每一个礼拜会赖一次嘛，然后我想我们彼此都蛮期待的，我们可以在电话里面谈复仇者四，或者是谈现在台湾一个蛮夯的这出戏嘛，叫做我们与恶的距离，他在美国也看了，我们彼此谈这些这个关于媒体啊，关于这个医界啊，关于这个法律啊，然后我们可以谈川普，谈郭台铭为什么选总统，谈韩流，我们可以谈了很多。那我跟我女儿啊，那只要一回来，她书包一放下，对，那我回到家，我们就可以至少先谈个20分钟。那包括现在我们要睡前，我们会彼此抱抱，她都已经高一了。那 我觉得这件事情很值得期待。那也因为我觉得有这个，我还觉得蛮好的亲子关系，所以我真的很乐意跟大家来分享，不管是我们现在我们的陀客这些我们的听众观众，是不是还有一些疑虑，觉得我们当初都被打骂出来的？对啊，那凭什么我现在就要转换自己？我们那时候不是也好好的吗？的确是啦，我只是觉得说现在因为时代也不一样了，那我自己用这一套，我觉得有一些也觉得还蛮好的一些经验，所以我乐意跟大家分享。好，那接下来我要谈第二个部分哦。第二个谈到第二个关键，就是用问题来引导孩子。对，因为说真的，刚才第一个关键，事实上，如果我们一直觉得说，就只有听而已吗？就不能批评、责备、抱怨吗？那我怎么把一些我想要告诉他的告诉他？是，的确啊，我们当然也希望，带领孩子一些比较。也许比较正向啊，正确的价值观。那毕竟现在外面他们能够学的方式太多了，从网络上面啦、跟同侪之间这种学习啊，有时候这些价值观未必是正确的。对，我们还是希望引导他一些比较正确的嘛。那这个很关键，跟孩子沟通，我们期望可以透过问问题的方式去引导，对，让孩子能够接受。那我们也可以无形当中把我们想要的价值观跟他做一些沟通，啊，这是我们谈到第二个关键。对，那第三个关键呢？我们就会提到让孩子觉得他很重要，让孩子觉得他很重要。OK， 嗯，好，这是我们谈到这个三个关键。那接下来我当然谈到我们身为一个父母啊，我们有时候在沟通的这个过程当中会扮演四种角色啦，待会也会跟大家谈这四种角色。
是 ，OK， 我觉得问题来引导还蛮重要的，因为首先我们是要先不判断，因为我们这种先入为主的价值判断，觉得觉得你这样不好，那边怎样哈，那后面就容易有刚刚讲那个批评啊，
是
抱怨出来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技巧，就用问题，虽然你心里可能有些成见答案的哦，但是你可能不能太快卸底，你得用问的方式，啊，真了解他抽丝剥茧，他了解什么哈。是 OK， 哇，所以我想那个孙老师真的在这方实践做得非常好，小孩子到高一了还愿意跟你抱抱，通常到青春期他发现他好像跟你有点敏感的这样哈，哇，所以这个互动关系真的建立得非常好。
OK， 是，那接下来我们就谈一下哈，这个我们常常在跟孩子沟通过程当中，常常都会有这四种角色啦。OK， 第一个我们谈到就是叫做神游者了，神游者，当然有时候回到家里。难免还有一些事情挂在心上，不管工作的啊，或者是一些重要的事情挂在心上。那这时候如果小孩真的想要来跟我们谈一些事情，那你说马上拒绝他其实也不好。但真的孩子跟我们谈话的时候，我们可能这时候可能会神游一下。
啊，对对。
哦，对，神游，对。那说真的神游，又在想心事嘛。那 OK， 那这是一种，有时候是一种角色啦。OK。好，那第二种呢，在沟通上第二种角色我们讲说就是打断。刚才浩了，对，瑞堂你有特别提到嘛，就是哇，我们有一些自己既定的一些想法啊，或者是成见。
对。
那孩子在谈的过程当中可能就很快会打断。对。那这有时候我们会扮演这种角色也无可厚非。那另外一种角色我们谈到就是叫做分析。啊 ,OK, 我没有打断，但是听完之后我们开始就。就我这个二三十年前的经验啊，对，
吃的盐比你吃的饭还多啊，
没错，
就开始说教了啊，
开始说教了，
分析，
对，分析 ，OK。那但第四种角色，也是我们相对在比较期待跟孩子的沟通过程当中扮演的角色，就叫做连结者。连结者，对，就是我们跟他要谈的内容，甚至跟他想谈的有一些连结。OK， 这是我们谈到这四种角色。那接下来呢，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哦，对，然后我把它谈完之后呢，然后我就这四种角色，听完这个案例之后呢，就孩子讲了这件事情之后，这不同角色他们各自怎么扮演哦，对，我跟大家来做一个介绍。就是有一天哦，各位可以想象哈，有一天。女儿回来就跟我们说了哈，她说：“ 不管是爸爸或妈妈 ，OK， 你知道吗？今天我在学校的时候，对，有一个男同学赖给我，好发赖给我，他说要跟我做朋友。然后呢，我看到一半，我一个同学哦跑过来，他就说你在看什么？我就说没有啊。然后这个同学就把我的手机抢过去，看了一下，就跟我说：“哦，你恋爱了。”那我就说没有啊。然后这个同学就说，还说没有。你看某某某传赖给你，还说要跟你做朋友，还说没有。然后我就把手机抢过来啊，很生气跟他讲说哪有。结果呢，隔一天，我最好的同学跑来告诉我说：“哎，听说你恋爱了是不是？”我说：“你怎么知道？”然后我最好的朋友竟然说：“有就有嘛，干嘛否认？”哦，那个当下我真的好生气哦。对啊，好，想象一下，有一天我女儿回来跟我们谈这一段。好，那我们就接下来看咯，刚才提到这四种角色哦，他们大概会怎么来回应女儿的这一段话哦。第一个，我们之前刚才谈到一个叫做神游者嘛。哦，神游者听完之后就告诉女儿说：“哦，这样子哦，你最好的同学恋爱了。”天哪、
啊！你有没有在听啊
？OK 好。如果讲这一段，我看比较好的是女儿可能想说：“爸爸妈妈，你有在听吗？”那如果、不跟我们沟通的女儿可能想说：“算了，不要跟你讲了。”
对，
哎呀，这是中断沟通了嘛？
对。对，
好，这是一种叫神游者。第二种呢，就是我们刚才讲叫做打断者。打断者通常没有把这个整段听完嘛，就听到男同学传赖给我，这时候就很激动了啊！这个时候 是学生，怎么可以交男同学？怎么交男朋友？来告诉我，那个同学名字叫什么？哎呦，天哪！然后想这个大概也真的中断了我们跟孩子的沟通了。
对。
第三个呢，我们叫做分析者。嗯，可能听完之后，可能会跟女儿想说：“嗯，我知道这个同学这样子哦，这个做的不是很好。”那宝宝跟你讲哦，对，我以前也有这个经验啦。对，那不过呢，我们毕竟是学生嘛，哈，学生当还是应该以这个读书为最重要。那下一次呢碰到这种情况哈，你就直接拒绝他，哎，就不会制造这么多的困扰。
嗯，
好，这就是分析者。
对
，OK，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连接者。那连接者哈，其实大概会这么来说三段。第一段我们会谈到就先同理孩子此刻的感受了。那第二个呢，如果我们还是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呢，我们刚才可以跟他分享一些我们的经验，好，提供一些建议啊。对 ，OK， 好，那我这边也可以稍微提一下哦，一个连接者可以这么来说哈、哦，第一个这样同理嘛，就是哦，嗯，好吧，听完之后，嗯。真的可以感受到你一定很生气很难过，对不对？就是怎么可以不经过你的同意，对啊，就到处去散播，对啊，心里一定很难过。对，那嗯，爸爸跟你说齁，那一旦同理之后，通常孩子就情绪上比较觉得说，嗯，你站在我们这一边，
对、啊、
他就比较愿意接下
来，
对，很舒服。那接下来也许他也比较愿意把耳朵打开听听看，那爸爸你有什么想法，或者是接下来有沟通的交流跟对话嘛。
对
,OK, 那同理完之后，如果在座爸爸或妈妈你想要提供的建议，这时候其实可以稍微提一下啦齁，可以提说嗯，那所以你看这样的事情发生哦，那爸爸也会建议啦，那特别是你那个没有求证的那个同学嘛，还有最要好的同学到处去散播哦。爸爸也会建议你可以比较平心静气的，嗯，跟他们来说我不太喜欢你没有经过求证，对，就告诉其他人，对，嗯 ，OK, 好，那最后当然也可以提一下啦齁，就是也肯定一下女儿啊，说，嗯，不过爸爸觉得哦，对啊，毕竟 有人愿意主动跟你交朋友，表示哎，你有值得别人欣赏的地方，我、哦、爸爸很以你为荣哦。OK， 好，
赞美哈，
给一点赞美跟肯定，给肯定跟肯定，对。那这是我们谈到，对，在这个沟通过程当中扮演连结者哦，是比较容易跟孩子有一些进一步的 交流跟对话。
所以先同理，然后分享经验，建立，甚至中间可能还有办法要能够赞美他、肯定他。
哎，是的，
哇，超高干的，对不对？那根本不会有冲突嘛？
我觉得会比较好。对对，嗯，是。那当然就是要有刚才前面提到那个基础啦，我要先三步啊，我要真的愿意去了解孩子的需求。对，那接下来我们就会谈到第二个关键，谈到问问题嘛。对，那有一些家长我觉得他处理得更棒哦，就是毕竟用连结者的方式去提供一些建议，那毕竟都还是爸爸妈妈的。那有些孩子还是觉得说这是你的经验在此刻未必适合，对，或者是我未必会采用。那接下来其实我们可以透过问问题来做一些引导，对， OK， 好。那这个引导呢，当然问题那大概可能大家都比较熟知的、啊、分成两大类哦。一大类就是我们谈到叫做封闭性的问题，嗯，对 ，OK， 那是不是啊？你一定很难过，对不对？是嘛？哈，那或者是那是你最好的同学吗？好，就回答是或不是的，哦，这种封闭性的。那另一种我们谈到比较开放性的问题，好，可以来问你的感受如何啊？为什么你觉得这么生气啊？对，让孩子去真正谈出来内心的感受。OK， 好，那所以呢，如果我们透过引导的方式，就刚才那个案例哦，那也许我们可以透过问几个问题，比如刚才第一个谈到，嗯，爸爸觉得很难受，你自己觉得呢？你当初一定觉得很生气，那除了生气，你还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也许他会觉得很挫折，
嗯，
他是我最要好的同学，为什么他也不了解我？OK， 所以除了生气之外，可能很多不同的感受在里面。那越多的感受，我们越清楚的话，越能够去理解孩子他怎么想这一件事情的。
对
，OK， 好。那另外一个问题也可以，也许可以问，就是 OK， 那你为什么觉得这么生气？为什么觉得这么挫折？嗯 ，OK， 用为什么，这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孩子可以提的比较多。对 ，OK， 好。那当然，我觉得。在座很多爸爸一定非常关心啊，好啊，这个西杂波是上啊，哦，这个男生是谁啊？好大的胆子啊 ！OK，
你不能这样想，你要想说你女儿行情很好，这样对。这个父亲哦，这个
这位父亲的啊 ，OK，
对，太小人之心的啊，
我也有女儿了啊 ，OK， 我也知道，
很难免哈、哦。
那当然哈、哦，
千金宝贝。
对，沉住气啊，沉住气，当然也要问说 ，OK， 好，那嗯，这个男生是谁嘛？哈、哦，一样可以问嘛。
嗯，
对，那他 LINE 里面还有提到些什么吗？嗯，你觉得他为什么会想要跟你交朋友？我都可以问。
对，
那否则都是我们的猜测。
对
，OK， 好，那我们刚叔不是有提到吗？也许。就父母亲的角色，或者是此刻也希望我们女儿可以功课为重。那如果透过问问题去让孩子去想嘛，我们也许可以问说：那你觉得呢？你想不想跟他交朋友？对，那你觉得跟他交此刻跟他交朋友，你觉得优点是什么？缺点有可能是什么？我们都偷问的，让他自己说。
嗯，
对 ，OK， 好。那你觉得造成这样的影响，对你来说呢？你可以承担吗？
嗯，
对 ，OK。那或者他可能会说，我根本就没有想要跟他交朋友啊，他自己发来的。OK， 好，这时候也许当爸爸，你可能松了一口气。哈哈，太好。
会跟你讲，通常大概是这种情况。对，
通常是这个情况，其实通常是这个情况。对呀。对啊，那 OK， 那当然有可能接下来 我们要更进一步的了解，就是OK， 你真的不想吗？真的不想吗 ？OK， 好。然后或者是，那你有想到用什么方式来处理这段你跟他之间，或者他愿意他希望跟你交朋友，你怎么处理？你看在这一段，我们都在练习让孩子怎么去处理这些关系。
对，
而不是一个太好了，对，正中爸爸的这个心意，不要教。
对，
那就丧失一个他学习的很好的机会，
当一个指导者。
对，
而且反而没有缺乏那种独立思考判断能力，而且事实的过程很多千丝百缕嘛，哈，而且他的想法也很复杂，那我们很快都没有问清楚，那就
对，没错，然后或者是他可能处理的比我们想象更成熟，
对，
我实际上面在上课的过程当中我发现好多父母跟我谈的孩子哪些地方不成熟啊。不知道管理时间啊，那人际关系处理很糟啊，一点都不够有热忱啊，然后事情拖拖拉拉啊。那我们实际跟孩子上课过程当中，我发现他其实孩子的想法有时候比我们更成熟。
对，
嗯，
有时候反而是父母自己有偏差了啦，所以他都看到那个角度啊，
没错，
不理解说小孩子其实他的想法可能比我们想来更深层、更成熟一点。
没错。
我觉得问问题是很难的一个。就像我们在念研究所，其实教授主要还是要做问问题嘛，哈。
对。
问对问题，其实问题解决一半。但是如果我们父母没有耐心的话，那就那叫什么 jump to conclusion 哈。
没错。
对，结论就来了，对不对？
马上来。
对，我觉得这样其实反而小孩子他的启发跟独立思考能力反而会缺乏哈。
没错。
这个不止光我这是一个很好的教育方式哎。
是呀、yeah, ，OK。那当然，最后一个关键就是我们谈到了就。让孩子觉得有重要感。对，那刚才有提到嘛，就是连结者那一段，我们有提到，其实最后或是在谈话的过程当中，也不妨有机会常常去肯定孩子。
对，
那这是一个让他对方让孩子有重要感啦。
对，
那另外一个，这是我蛮深刻的体会哦。我有一次在上课的时候，在上一个这个青少年班哦，我们青少年班的孩子就是国高中这些孩子，有一次我上第一堂课的时候，就看到有一个学生哦，一个孩子，哦，坐在最后面一排，很引人注目，是因为他头发染了三种颜色哦，酷酷的一个小男生。OK， 那中间休息的时候，我就跑去跟他聊个天啊，我说你头发很酷哦，好、哦，他抬起头来揪着我看一下，对啊，我看到这个小男生哦，戴了一个耳环了、啊。OK， 我说有耳环嘞。就这个时候，他转过身来，又看另外一边的耳朵、哦，哇，套了三个耳环哦，套在这里。我说这边三个这时候他开始慢慢也感兴趣了哈、哦，就掀起他的衣服哦，露出他的肚脐，跟我讲说这里有一个。OK， 好，那我就在想说。这个孩子很有意思哦。他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希望有重要感。对，希望有重要感。所以有时候我们如果发现孩子有一些比较，我们觉得比较不是正规的行为哦。或者是有些情绪可能相对比较失常失控了，我想他可能都在传递一个讯息哈、哦。这时候我需要有重要感。
OK。
对，
一般可能不一定这样解读，就是你很特意独享，很搞怪。虽然像我们说要尊重小孩子的一个特异性啦，哈，他的多元发展，哈，对。不过终究我们是比较上一代的嘛，可能有时候直觉会变这样。
对
，OK， 所以其实他可能小孩子内心的深处是想要表现说，我希望你看中我这样子。
对、okay ，没错，对 ，OK， 所以当然这一方面就是不断去了解孩子这个行为背后的一些想法啦，对他感兴趣，对，多问问他。人一旦被感兴趣的提问，感兴趣的对他有提问，通常他会比较容易卸下心防，也会觉得他受到尊重，对。那第二个就是我们谈到，就是既然要对孩子有重要。觉得有重要感哦，我还是觉得凡事包容，凡事相信。 特别是凡事相信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嗯，
对，因为我觉得孩子哦，在我这么多年自己当爸爸的经验，或者是我上课的经验哦，有两件事情，我觉得对孩子来讲是一个蛮，有时候算是一种打击。
嗯，
第一个就是我被诬赖，我被诬赖了，这件事我明明没有做，但是爸爸妈妈，你可能听信谁说了，不管是老师说、同学说或其他人说，你就相信他们，没有相信我。对，那我被诬赖，这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我觉得对孩子来讲啦，
也变成人格问题嘛。
对对，没错，人格问题。那未来他可能觉得，反正你就不相信我。
哦，对 对, 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提到，就是他有可能哪一天突然觉得，或是在某些事情上面，他突然觉得，我想要帮家里做一些事情，或者我突然很认真了，扫扫地啊，倒垃圾啊，或者我这一天突然觉得我要赶快来看书啊，不会再沉浸在电脑游戏啊。那父母亲要嘛要看到，
嗯，
看到也要让孩子知道，否则这件事情对他来讲也是一个小小的打击。还觉得我做了一些改变，我竟然没有被发现，那我没有必要改了，
对，
我还是回来原来的样子好了。
对
对，这是我觉得这两件事也可以跟大家做一些分享的。
但这个就要比较细微一点，你要去看到他的内心，不止那个行为，有时候行为是因为他内心的改变，那你要看得到他那个内心，对不对？
是的。
哦，这种赞美跟肯定又要更细心一点。
对，
他才会有一个正向的强化嘛。
对对，正向的强化。
OK
对。对对对，是。对，那当然最后哦，我还是想，因为刚才提到这么多，那当然我有幸在卡内基训练这19年，一直耳濡目染，然后又有两个孩子让我去实验，所以我当然相对幸运。那当然前几年也是跌跌撞撞啦。那我想说，把这么多年的经验做一个这样的整理。我知道也许对很多家长来说马上要做到其实未必能够很习惯很自然去做。那我接下来还是想谈一个就是亲子关系哦，
嗯，
我觉得是世界上最美的一种关系啦。
嗯，
对啦，那既然我们有这样的孩我们有儿有女了，那这种关系真的值得我们花一辈子去经营。那我就分享有一次哦，我带全家去华山哦，应该是松烟，去松烟。那我们把车停好之后呢，就走路到松烟去哦。对，那看完之后回来要去开车嘛。那路过一个这个红绿灯的路口，也红灯了，那我们就停在那里。OK。那当绿灯亮起的时候，我就往前走。这个时候哦，欸，突然有一只手就跑来牵住我了。啊，我一
几岁的时候？这个很重要哎，欸，五六岁正常哎，欸。
在这两年前啦，在两年前，对哦，可以在这手，就是我儿子哦，他那时候高三。
OK。
OK， 他牵我，我就在心里就在想，第一个就像那个瑞堂提到的，我儿子大概不至于小到没有办法自己过马路吧？
对啊。
第二个是我也不至于老到需要他来搀扶吧？
对啊。
但是他就很自然的过来牵我的手，
好，
然后这时候我儿子跟我太太跟女儿在后面嘛，他也把这个画面在后面拍了一张，
啊，
哇 ，OK， 然后回来跟我分享。OK， 那事实上那个感受，那是当下的感受，我就已经知道了。只是我儿子那时候，他只是很自然过来牵，对。那你看，包括一直到现在，他们有到国外啦，或者是哎呦，或者是到现在念高中啦，我都是觉得这种关系未来不会因为他们飞得多远，离我们多远而断了这个连结。有时候想一想，我们自己努力了大半辈子，不就是希望这个 求的不就是孩子心里还有我们，然后不管他们飞了多远，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心都还在一起。
你讲这个超有画面的，对，就是小孩子如果在这个年纪你就知道了，而且特别是儿子哈，他做这么贴心、很自然的举动，我那个时候超感动，这样，哎，所以想起小时候那个样子哈，哇，是眼泪都快出来了。对，的确真的很甜蜜哈，这个亲子的关系，所以是很难想象为什么会跟小孩子搞得这么的紧张哈，然后甚至互相责备起来，很难想象啊。对，
是，对、
okay. 对，啊，我觉得所有人应该都来听这个孙老师讲这一这一堂，虽然是几十分钟，但是我觉得里面都是智慧跟经验的、啊。那我可不可以请教您一个问题？
是。
那赞美的话是一种肯定，但是有时候赞美是一个技巧。那我讲的不是那个正向的赞美，而是说有时候会不会给他一些误导？好、哦，就是。可能他会有点过度的去，也不能讲膨胀了哈，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像要点留意的。我是到最近才稍微有点那种感觉，这样。我们小时候都觉得小孩子要肯定他、赞美他嘛哈，对。但是有时候会不会有点太让他有点觉得他太多了一点点哈？我们也没有察觉到，所以以至于他在面临一些挑战的时候，或者是过度高估自己这一块，我觉得这好像也是一个要留意。
是，的确，对。瑞阳这边提到了，对，那赞美，那当然其实一直有两派啦，包括以前包括虎妈、啊、或者什么，对，或者人讲说，对，孩子可能就谈到这个太多的赞美啊，怕什么什么什么孤独，自我感觉良好啊，或者是
赞美是肯定啊，哎，只是好像有点那个哈，是，
对，那当然我们这么多人的经验啊，我们有发现就是以前在上课的时候，我都会问，不管是青少年，或是甚至我们已经成人了、哦，我都会问他们说：“哎，觉得自己从小到大已经接受过很多的赞美，不需要再任何赞美了，请举手。”没有一个人举手。换句话说，即使他们可能做得很好，也得到了不少肯定，没有人会觉得我不需要再任何赞美。那换句话说，肯定跟赞美是人内心很渴望的一块。好，那接下来就会谈到怎么样赞美比较不会流于刚才那个情况嘛。那我们这边会提到啦，第一个就是观察行为嘛，从行为当中最后去带到他的特质。好，我们举个例子哦，那譬如说看到孩子回家之后可能就也好吧，就倒个垃圾也好，这是个行为嘛。我们其实观察到了 ，OK， 好，我们其实可以这么说哈、哦，对，就是对，哎，哥哥，哎，我看到你哦，今天好像特别用心认真哦，就回来就帮妈妈把垃圾都处理好了，对，那我觉得像这种行为哈、哦，是一种很负责的态度，哎，好，从行为我们带到一个特质。或者是一个我们讲的就是他的个性性格，那这样子会让他知道说，行为背后事实上爸爸是要肯定你那个人格特质，对，那这个人格特质基本上都是比较正面的，对，我们就比较不会流于只是这件事本身而已，对，那当然这个赞美。必须常常透过观察才赞美得到，才观察得到。那我们还是要提到，回到刚才三步，不批评、不责备、不抱怨，它不代表不引导，它也不代表不建议。对，只是我们在控制情绪的情况下面，还是要告诉孩子，你应该怎么做会更好。所以我想相互有一些这样的这个去进行哦，也让孩子知道说你做的好地方我们都有看到，爸爸也非常肯定你。那当然相对有一些你可能在行为上面必须调整的，爸爸也告诉你。对。
对 ,OK,
是。
啊是。那三步就地雷不要去碰它，但是其实我们还是要善尽责任去引导、哦、或者是去让他去可能要去留意到他可能没留意到或注意到的地方。 好，
对对。
那赞美的话，行为是比较外显嘛，但是真正高干是要看到他的内在。
是
啊、哦，他哇，他发现你知道我的心里的想法，那我赞美高度更高嘛，哈、哦。
对对对。
OK，
是是。所以刚才提到就是赞美，你看会从行为赞美到特质，他内心。但是我们在指证的时候，反而是就指证行为，不要去带到他的。你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哇！
哦、那就扩张了。
这件小节那就扩张了，
把它打掉了，对，把它特质优点全打掉。
啊、哦，对对对
，OK， 是啊、哦，所以如果是要指证的话，就纯粹缩小范围在行为上就好。
是
，OK， 反向来讲，好、啊哦、，OK， 哇，这很宝贵的经验。那我想可能应该，如果听到有父母听到这一段的话，他们应该还有个问题，因为现在大家很忙，父母很忙，然后有时候不一定有时间陪小孩。或者那个时间很短，那我想其实重一量啊，但是其实那个什么把握每一天哦，像你刚刚提到，你会跟你的小孩可能至少大家很忙20分钟哈、哦，那你是怎么去把握这样有限的时间，做一个很好的沟通跟互动呢？不然有些父母都会想说我没有时间啊。
OK， 好，我觉得为什么一直会提到我跟我孩子之间，我真的很期待啊、哦，我觉得都是一个选择，当然，如果真的没有办法追求量，但愿我们更多时间陪伴孩子，这真的很重要，量真的很重要。假设我们真的没有量，当然值也很重要啦。对，我们以前有个卡内基的讲师哦，国外的卡内基讲师，他说很好玩哦，他以前的工作、哦、常常要出差到世界各地啊，要出差，然后呢，这个每一次出差完之后，他就变成说很少跟孩子相处。但他每次出差完回去之后，他一定会再带礼物，他一定会带礼物，带给儿子礼物，哇，儿子就很开心啊。后来工作调整了，不用常常出差了，常常在家里。那换句话说，常常有机会陪孩子。就有一天，他儿子跟他讲说：“爸爸，你为什么不常常出差了？”那我们在谈到说，那个值当然也很重要啦。OK， 好，那我提到的值就是。有没有可能假设我一天就只有10分钟好了，连20分钟都相对有点奢侈，我只有10分钟，也许我这10分钟播出来，我真的全神全意就在你身上，那我也让孩子知道说，对，爸爸其实还有事情要忙，但这10分钟我完全给你，对，你要谈什么东西都很好，甚至也透过你的提问对他感兴趣的话题，对，让他知道这10分钟我属于你。对，那我讲这10分钟有好的沟通品质、聆听的品质，我讲有至于也可以重于那个量了。
对对
对对，
是 OK、嗯。陪伴是一个最好的爱跟创造回忆哈，但是如果那个沟通技巧不好的话，时间再多其实反而会搞坏关系。
对，没错，
对不对哈？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修炼了哈，父母也得去学习如何做好亲子沟通嘛。而不是想说是在职场上的一个沟通哈，而忽略最重要的那个亲子关系、嗯嗯，
是
需要花心力去栽培互动跟沟通的结果
哈。对对对，
哎呀，哇，好棒哦！哇，这个真的是受益良多啊！我也笔记做满满这样。
谢谢谢谢。
虽然感觉这原子好像都似曾相识都知道了，但是因为有这个经验再套上去之后就，就哦，那个画面就非常的清晰了。
是是是，没错没错，对啊
，OK OK， 好啊，非常谢谢孙老师哈、哦，他晚上还没吃饭，没那个跟我们做，我觉得这个应该是价值连城了、啊、哈、哦，这个很多堂课的一个浓缩哈、哦，然后就孙老师帮我们浓缩在这个几十分钟里面，在我们的这个投课学校里面来分享哈、哦，是，那有没有什么地方可能那个孙老师可以再补充，或是我没有再问到的
？OK， 好，那其实最终还是对我们这个。投给这些对听众观众哈、哦，对我这里讲这么多，当然我知道实际执行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挑战，对，那我们有讲嘛，就是我们只要有个愿景，有个美好画面在那里，然后这些努力其实都是值得的，对啊，所以我们也彼此互相共勉，然后在追求这个亲子关系上面的有更好的一个互动，这是我们一起努力的。那当然我也期待就是如果各位可以在运用过程当中 有机会可以互相提醒哦。对，我觉得因为就像这个瑞阳提到，好多东西我们都似曾相识，或者是我甚至都知道。
对。
对，那如果有机会哦，我们倒是可以比如说自己整理一些提醒自己的话语啊，那或者是跟另一半啊，我们可以彼此互相做一些这个讨论，当什么情况下的时候呢，我们可以怎么互相提醒，甚至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有这样的这个认知了，甚至跟孩子来说爸爸很愿意再跟你做这样更好的建立好的关系，那未来什么情况下面你也可以提醒爸爸。对，因为我们这么多年来发现大部分很多人都知道很多事情，那唯独就是需要我们需要常常提醒自己，提醒自己。对，那如果各位愿意的话，那卡内基也有他的官方网站，你可以上去可以下载我刚才提到这些卡内基很好的这个原则，那这些原则也说也可以提醒我们。
对，哇，太好了，其实有时候我们都知道只是忘记，所以提醒真的很重要。
是，
那我觉得卡内基他都很人性，都不复杂，
是，
然后你都可以接受他那个原则，
没错，
人性化。OK，
对，
我想我回去待会问一下我儿子好了，因为小时候我都问他说，你觉得你帮爸爸妈妈打几分？爸爸妈妈什么地方可能打几九十分、九十五分，爸爸妈妈剩下那几分是什么？对，我大概十几年没问过他了。开诚布公啦，问他，对不对？
真的好办法。
是 ，OK， 太好了。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有深度水平的一个亲子关系的互动跟沟通的一堂课。我其实想到很多同学应该把这个反应丢给他们听，因为我听到他们的那个亲子的那个互动关系，有时候听起来就觉得有点紧张了。
是 ，OK 是。
哇，太棒了，太棒了！这个访谈真是非常的珍贵的。
哎呀，是，谢谢，谢谢。
好啊，那就谢谢学长喽。
OK， 谢谢，非常谢谢你。
好，谢谢，谢谢，
谢谢，
谢谢你今天播客跟我们这么宝贵的分享。
OK， 谢谢。
好啊，谢谢。好，晚安，好，拜拜。好，谢谢，
拜拜。